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再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神的家里，能够来一起思想神的话语。那一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父神啊，我们真的是心中充满了感恩，我们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个诗歌里面，我们来敬拜你，来想起主啊，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实在是何等的蒙福。主啊，你又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真是成为灵，成为生命，真是能够来苏醒我们的心。主啊，你的话语一出就绝对不突然反悔，必定来做成你生命改变的工作为止。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就求你来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生命改变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那我在上次我讲到的时候呢，我注意到有一位姐妹，那她拿着那个手机在对着我拍照那我想说也许他要就是要照一张我的照片留作纪念，那这也无可厚非嘛，是不是？我想小薇应该不会太吃醋才对就没想到呢，他不是只有照一张，而且继续不停的照。那照到一个地步呢，我都不晓得说我是不是应该停下我的讲道，然后对着他的镜头微笑，然后顺便再摆个姿势。后来呢，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个姐妹呢，她是在做笔记。她拿着手机呢，把这个投影片照下来，然后回去可以复习。哎呀，我真是为到这个姐妹感谢主，她真是既认真又聪明，是不是？然后很值得我们学习。不过当然我的意思啊，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就说在讲演讲道的时候，都拿起手机在那个地方照相。这样的话可能会把那个外来讲给吓跑，这样。那也许我们可以建议说那个我们可以把那个投影片来放在那个网络上面，或你们可以直接在会后向我们要，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太辛苦，好不好？好， OK， 言归正传。那么我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那我上两次讲到的内容，怎么大家头都低下去了我不用回答我们那个彼此心照不宣就可以了在上两次呢，那我们的分享当中呢，我们用两个不同的角，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探讨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那么第一次呢，是从属灵生命的青春期的角度来探讨，而第二次呢，我们是从一个两棵树两种生命的一个角度来探讨。那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这个系列的主题，我们要从一个旅程，一个 journey 的一个角度来探讨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么我们现在想想看，到底旅程跟过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我记得在好几年以前，就说我们全家到纽约去玩。那么在去纽约的这个沿途上呢，会经过那个匹兹堡然后华盛顿 DC 还有费城，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就计划说我们在去的时候呢，我们就顺道的来去参观这些古老的大城市，来去参观里面那个有名的景点，这样子。但是呢，等到我们回想这趟纽约之行的时候，最让我们感到这个印象深刻的呢，还不是只是这些大城市里面的这些古迹建筑，而是从一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城市中间的那个旅程，我们所看到那个景色，有高山，有低谷，有河流，有平原。那这个呢，就有点像说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就是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它里面有包括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因信得着、 荣耀丰盛的生命。但是呢，不可否认的，生命成长其实是一个旅程，是一个旅程，从一个过程到另外一个过程，中间那个经历呢，也是至关重要的。那么，但我们很惊讶的发现说，神在圣经里面描述了一段活生生的旅程。好，那么好像就在预表我们生命，属灵生命成长的那个旅程。那这个旅程是什么呢？这个旅程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一个旅程。当然呢，我们不能说哈，这趟旅程哈，这个旅程中间的每一个细节都有它预表的意义哈，而加以强加啊来强加解释。但是呢，圣经却提供了足够的线索啊，足够的那证据来证明说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联性。所以今天呢，那而且呢，所以就像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章提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强调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借镜，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我们相信呢，神把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个旅程记载在圣经里面，不是只是让我们来知道一些过去的历史而已，乃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旅程。那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行走这条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条旅程，然后从中间呢来学习宝贵的功课，并且更熟悉的更深入的来了解罗马书里面所讲的那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好吗？好。那么我想说，我们大部分人都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这个历史呢非常的熟悉，因为呢出埃及记就是在整本圣经里面的第二卷书，是不是？当然了，这是假设说我们每年立志读经的时候都能够出得了埃及，是不是？而不是说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已经放弃了但事实上呢，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个旅程呢，不是只有记载在出埃及记里面，而是延伸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一直到那个约书亚记这五卷书里面。但是这个旅程的起源，乃是记载在创世纪这卷书里面。那这个起源是什么呢？这起源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现在就让我们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七到八节、十二到十六节还有十八节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的乌尔，为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必要得这地为业呢？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神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确实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受纳税数，就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所以呢，从这段经文呢，我们看到说，神应许将迦南美地呢来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成为产业，而且神甚至于跟亚伯拉罕立约说，我已经赐给你的后裔这块地了。可是呢，这里我们马上发现有个问题，就是说，当神赐下这个应许的时候呢，事实上亚伯拉罕已经从那个加勒底的乌尔已经出来了，而且他已经站在这块应许地之上了。但是呢，问题是这块迦南地是不是已经是亚伯拉罕的产业了呢？那亚伯拉罕是不是可以向当地的那些迦南人宣称说，我已经拥有这块迦南地了呢？我想亚伯拉罕最好不要这样做， 是不是？免得别人以为他是疯子，把他给赶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亚伯拉罕只是寄居的，那么跟随他的呢，只有就是他与他同行的妻子撒拉，以及呢他几个仆人和几头牛羊而已。他还没有那个能力能够承受应许地为他的产业。那么神的应许要怎么成就呢？所以我们就从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说，神在梦中向亚伯拉罕显现，来指明说他的后裔，他的后裔必须要经过一个出埃及进迦南的旅程之后呢，他才能够来承受这个应许地为产业。弟兄姐妹，这里点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其实呢，我们知道说神已经应许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都能够得到一个荣耀丰盛的生命，这是神的应许。所以呢，那么就像神应许亚伯拉罕要得到那个迦南美地一样，所以呢，从地位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已经站在这个神的应许里面了，已经站在这个应许之上了。但是你说，我反观我自己，我也纳闷的说，难道我这种生命的光景，就算得上是荣耀丰盛了吗？这是不是自欺欺人呢？其实那个应许成就的那个秘诀，乃是在于我们必须凭着信心走过一段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旅程，我们才能够去承受就能够得到那个产业。那这段旅程呢，也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那段旅程所预表的。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地图。这地图是中东的地图，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这边是埃及，这边是迦南地，就是以色列现在在的地方。那么这是旷野，西南旷野。那么这条紫色的这个路呢，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这条路。那么所以呢，那从这条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这段旅程里面呢，我们发觉说他们需要经过两条大河。一条河呢是靠近埃及的那个红海，另外一条河呢是靠近迦南地的那个约旦河。那这两条大河呢，正好把整个旅程分成了三段三部分，就是出埃及、行旷野跟进迦南这三部分。那么我发现说这三部分的旅程呢，正好跟罗马书里面所提到的那个因信称义、因信成圣跟因信得着荣耀丰盛的生命，这三个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呢，正好互相的呼应。而且呢，每一段旅程都是以信为本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能完全靠着神完全靠着神来行走的这个道路。所以呢，现在就让我们一一来探讨这每一段的旅程对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重要性。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部分旅程，就是出埃及所代表的这个因信称义。我们先来问，这段旅程是怎么开始的呢？怎么开始的？那么我们会发觉说，神似乎是借着饥荒，使得亚伯拉罕他的后裔雅各的那个全家，从迦南地下到埃及去投靠埃及，为了要成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使他们在埃及寄居的那个430年，他们的人数可以从70个人一直成长到男丁约有60万的这个大族，以至于他们的人数能够足以来承受那个迦南地为产业。而第二个原因呢，乃是使神所应许的那个带着预表的这个旅程呢，能够从那个埃及开始。那又为什么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呢？在那个出埃及记3章的7到8节记载到，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都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弟兄姐妹， 这段经文是不是我们信主之前每个人生命的写照呢？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就好像在那个罪恶权势的那个辖制底下，那在活在那个罪所带来的那个苦果当中，就像以色列人在那个埃及督工 的底下呢，在那个地方做苦工一样，只有无奈，没有自由。而神实在呢，听到了我们的苦情，也看到我们的苦情，也听到了我们的哀求，所以呢，神的恩典带给我们一个鲜明的一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救我们啊，脱离那个为奴之地，为奴之地，然后带领我们呢，进入那个啊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弟兄姐妹，求神将这样一个清楚的图像啊，清楚的图像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成为我们每天活泼的盼望。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问说，那个神是怎么样来拯救以色列人的呢？他乃是差派了摩西啊。那么使徒行传七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里面说到，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审判官的？神借着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们啊，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的奇事神迹。所以我们看到说摩西啊，我们看到摩西他被神差派是做什么呢？是做这个救赎的工作啊，做救赎的工作。所以在这个角色上面，在这个特别角色上面，我们可以说摩西是预表耶稣的啊，预表耶稣的。那希伯来书三章十一到二节也提到说，那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的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啊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当然了，我们在做这种预表的这种比较的时候，要非常非常谨慎。我们不能说摩西他的一言一行都是预表耶稣的，因为毕竟说摩西他是一个人，他也有可能有犯罪和违背神的时候，是不是？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会觉得就说，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要接受这个救恩真的是很容易，真的很容易。我们只要相信，然后做一个决志祷告之后，哎，我们就得救了。但我们却很少很少真正有那个机会，能够真正来体会到神要成就这个救恩，那在那个天上这个属灵的世界里面那个征战有多大，那么在十字架背后神所付出的那个代价有多深。可是呢，我们发现说神借着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这个记载呢，就将这个真实的情况，当时真实的情况，活生生的像一部电影一样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好，我们看到说神在埃及里面行了十灾啊，十灾，为要叫法老王呢来容许以色列的百姓能够离开埃及。那每一灾，如果说我们去看圣经的话，我们发觉每一灾都对埃及产生了一个非常非常惨重的打击。可是呢，法老王仍然心里刚硬，不愿意百姓离开，不愿意百姓离开。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法老王抵死，不愿意放手呢？为什么？因为这是预表，那是预表说从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的那个时刻开始，撒旦就已经拥有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主权，使我们就是说来那个成为罪的奴仆。所以撒旦当然不愿意，将这个主权拱手让给神，是不是？一直到神降了最后一灾为止。什么灾呢？也就是击杀埃及地的一切投生的，包括法老王的长子，法老王的长子。那么我问说，为什么丧掉长子，为什么那个丧掉长子对法老王来说是这么样一个致命的打击呢？那么因为长子在那个时候，在当时是要继承产业的，所以一个人的长子呢，其实就是代表这个人的全部，全部。那我每次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都会好像忽然间松了一口气， 觉得说哇，经过这个九个灾十个灾以后，总算法老王被神打败了，那么愿意放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可是有一次我在读经的时候，神提醒我说，你知道吗，在这个法老王上吊长子的背后，乃是神他自己上吊他自己的长子，就是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众人舍命，成为那个逾越节被杀的羔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的代价。正如说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所预表的，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那个出埃及记十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Okay, 我们一起来念哈。于是摩西招了以色列的众长老，对他们说，你们要按着家口取出羔羊，把这逾越节的羔羊宰了，拿一把牛膝草搓盆里的血，打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你们谁也不可出自己的门，直到早上。因为耶和华要巡行击杀埃及人，他看见血在门楣上和左右的门框上，就必越过那门，不容灭命的进你们的房门，击杀你们。所以我们看见呢，一切凡是因着相信摩西神界的摩西所说的话，而进到那羔羊的宝血的这个遮盖的人呢，他就得救了，就不至于灭亡。那么这个逾越节的这个由来呢，正好跟罗马书三章二三到二十五节所说的那个因信称义正好是互相呼应的。让我们现在来念罗马书这段经文。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那么也许我们会觉得说那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呢，他们就得救了，那法老王在他们身上再也没有权势了。可是当我们看这个圣经的时候，我们发觉故事的发展好像不是这样子，好像不是这样子。我们看呢，当摩西把这个以色列人那个带到这个红海边的时候呢，我们发觉说法老的军队就追上来了，他要把以色列人呢重新掳回去，成为那个重新做奴隶。那么接下来呢，神行了一个大神迹那这个是我们都很熟悉的记载在出埃及记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还有二十七节。那么我们现在一起来念好吗？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走行走干地，水就在他们左右成了墙垣。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和马兵就都跟着下到海中。摩西就向海伸杖，到了天一亮，海水仍旧复原。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我想我们很相信说我们可以很确定说，神使这个红海的水分开来，使这个以色列人下到海里面走干地这件事情，不是只是仅仅要来彰显神的荣耀而已，不是只是这样子，而是要来预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二节所提到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入了摩西归入了摩西。所以呢，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这个经历呢，其实就是在预表受洗归入基督，受洗归入基督。那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要来问的就是，到底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一直走到红海边，到底走了几天呢？到底走了几天？你们猜猜看。我们相信是三天这个圣经上没有写，但我们相信是三天。为什么呢？因为呢，当时摩西向法老王要求说，我们要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 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好，所以可能是我们相信很有可能是三天，而这三天的旅程呢，似乎跟主耶稣那个被钉十字架三天之后复活的这个经历呢，好像是互相的对照，互相的呼应了。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三天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看到说，当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了以后呢，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地，并且呢，与他们一同下到海里，行走干地，然后从海里上来。那这个象征的什么呢？象征主耶稣为我们流血舍身，来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权势，并且呢，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三到七节和十一节所描述的，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这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当看，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我们要问说，为什么我们信主得救？必须要与主同死同复活呢？好，这个很重要。我们看哈，当以色列人下到红海之前，我们看到那个法老王还有可能把他们掳回去做奴隶，可是呢，等到以色列人从红海里面上来之后 的时候呢，法老王在他们身上就再也没有任何权势，他们已经完完全全归属于摩西了，所以呢，过红海这个经历呢，乃是预表来向罪死，来向基督而活，所以当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的时候呢，我们生命的主权就从撒旦的手中来转移到神的手中。那么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而是完完全全归属于基督了。那这也就是我们常常就说再过几个礼拜我们有受浸或受洗的典礼的这个仪式所代表的意义。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段的旅程，就是行旷野所代表的这个因信成圣。那在这个地方先让我们来读一段很短的经文，我想我们不要那个 OK 好，等一下再把灯打开来这样 OK 我们来读。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那把灯打开来这样 OK。如果说我们来看那个地图的话，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如果我们来看地图的话，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说从埃及要到这个迦南地区最近的路，乃是那条沿着地中海的沿岸，然后经过非利士人的地的那条路，那当时呢，那个雅各呢带着全家来下到埃及，来投靠埃及的时候，也是走这条路的，那我在 Google 查了一下哈，那么从埃及如果走这条路的话，大概只要两个礼拜啊，两个星期就可以走到，很快，是不是？那么而且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经过红海，也不需要经过那个约旦河。可是呢，神却选择不走这条轻省的道路，而是呢大费周章的带领超过600,000的以色列人来经过红海，然后进到这个旷野里面去。为什么呢？我们要问为什么。当然了，我们可以想象说， 如果说像雅各全家哈，只有七十个人，是不是？那如果说他们要路过别人的国境的话，那么很简单，他们只要办个签证就可以过去了，是不是？啊，可如果是六十万人的话，那个就不叫路过了，那叫入侵，是不是？啊，那叫入侵，所以肯定会发生战争，啊，肯定会发生战争。而最奇妙的是，神的这个选择呢，啊，却带出了一个极重要的属灵的含义，就是神不愿意刚刚得救的那个基督徒，啊，就马上去遇到这个征战跟试验，结果呢就冷淡退后，啊，冷淡退后。那么因为他们的生命呢仍然像一个属灵的婴孩一样，啊，他们的生命还没有站立的稳，还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个征战。而且更重要一点，他们的生命还没有成熟到能够直接进到这个迦南地去，来承受这个迦南地成为他们啊的那个这承受这个丰盛的生命成为他们的产业。所以呢，他们需要走过一段成圣的一个路程啊，成圣的路程。而这段路程呢，就像是以色列人所走过的那段旷野的路程一样。啊，那我们来想想看，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啊，旷野是一个什么地方？我查了一下那个韦伯字典哈，韦伯字典。那么旷野乃是一个荒无人烟，啊，一个完全啊，就是说缺乏供应的一个地方啊，缺乏供应的地方。那么神如何啊借着这个旷野，能够使我们来达到这个成圣的，来达到这个成圣的这个地步呢？啊，摩西在申命记八章二到三节回答了这个问题，让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啊。你也要纪念啊，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很清楚说，只有在这种旷野的环境里面，才能真正把我们才能真正暴露出，还有试验出我们里面人内心真实的光景是如何。而且也只有旷野的经历呢，才能让我们真正来学习怎么样能够单单的依靠神。当然呢，这不是说神会故意的将一些额外的这些困难或苦难加在我们身上，不是的，也不是说神要故意拿去我们一些生活所需让我们很困苦，而是呢，神要借着我们每个人所在的各样的环境以及所遇到的一些各种的处境来加深我们对神的印象，并且操练我们对神的一个信靠。所以呢，我们不要浪费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安排的各样的一个旷野的环境，不要浪费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安排的各样的旷野的环境，包括生活中的这些难处啦、缺乏啦、不如意的事情，因为这些呢，都是我们进到这个丰盛生命的这个钥匙。那果然，我们在出埃及记15章的这章出埃及十五章的前半部呢。我们才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依着这个神在红海神在红海行的这个大神迹而跳舞赞美神的时候跳舞赞美神。可是呢，你知道吗？一到出埃及这十五章同样一章的后半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走了三天的路程，就因为没有水喝没有水喝，还有没有食物，就开始发怨言来抱怨神。那么以至于呢，神要从天上赐下玛纳来给他们当作食物，而且呢吩咐那个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给他们当水喝。其实你知道吗，这些困难都有神的目的，很清楚的目的，还有他预表的意义那么就像哥林多前书10章3到4节所说的，我们的祖宗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就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些困难 乃是让我们学习说，学习说基督就是我们的灵粮，就是我们的活水，是我们在缺乏的时候一切的供应，一切的供应。但是呢，有一件很令我们纳闷，很令我们纳闷，但是也很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相信说，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人比当时的以色列人看过更多神所行的这个大能和神迹。所以照理说，这个神对以色列人来说应该是非常真实的，是不是？应该是非常真实，因为他们看过很多的神所行的这些大能。可是呢，我们看到说，神所行的这些，我们看到说，他们这些经历呢，却没有转变成他们对神的认识跟敬畏，而他们这些经历呢，也没有增加他们对神的信心以及信靠。那么怎么知道呢？发怨言就是最好的证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们一直都是以眼见来认识神，却很少，却不能凭着信心来相信说，这位能够把红海变成干地的神，也绝对能够使他们在旷野里面不至于饿死或渴死。而这个定义要将他们带出埃及的这个神呢，也绝对有办法，也绝对能够平平安安的把他们带进这个应许地里面去。弟兄姐妹，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生命的光景呢？每当神为我们行的大事，成就大事的时候，哇，感谢主，我们就欢呼赞美神，是不是？可是呢，每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或是看不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发怨言，纵使我们抱怨的对象，可能是我们周围的人，或我们周遭的环境，但是这个就像以色列人向摩西发怨言一样。但是摩西却说，在出埃及记16章却说到，你们发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所有的怨言，都是向神发的，因为我们不能相信神一切的安排，都有他的主权，都是对我们最好的。所以求神光照我们，那么就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三个月之后，他们来到了一座山，叫做西乃山。这西乃山这座山呢，在整个旅程里面算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站。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西乃山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律法，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呢？我们知道神最终的心意乃是要以色列人进到这个迦南地里面去承受这个应许地为产业，是不是？但是呢，在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呢，当以色列人还不够对神的心意还不够认识，而且呢，对神的信心还没有被建立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犯罪了，所以呢，神赐下律法的目的，第一个要把他们圈在这个律法底下，使他们不会犯罪，因为罗马书三章，加拉太书三章说到，律法原是为过犯添上的。第二个目的呢，乃是说要他们透过这个律法来认识神是一位圣洁的神。第三个目的呢，是律法将他们的罪显明出来，因为罗马书三章说，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使得他们呢能够看见说他们实在是需要神的恩典，所以很有趣，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从埃及一直走到西乃山的这段路呢，就有点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一样，他无论如何的哭闹，无论如何的发怨言，那么父母亲怎么样呢？父母亲都会完全的满足他的需要，是不是？而不会责备他，不是吗？我们对我们的刚出生的婴孩都是这样子的。那么但是呢，等到这个婴孩慢慢成长成为一个孩童的时候呢， 我想我们当中任何一个负责任的父母亲都不会再任凭这个孩子继续哭闹或任性下去，因为如果说继续让他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孩子只会犯罪堕落，这个我们都知道的。所以呢，父母亲为了爱这个孩子要怎么办呢？他就要定出很多的规定，很多的规定来来防止这个孩子来犯罪。所以呢，所以如果说他不遵守的话，就要开始管教。所以如果说你去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很有趣的。所以当神在西乃山颁布了律法之后呢，你会发觉说，就跟颁布律法前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每当以色列犯罪的时候，神就开或者是违背律法的时候，神就开始管教他们，神就开始管教他们，为了爱他们的缘故。结果果然不出所料，就在那个时候，当百姓看到摩西上了西乃山，40昼夜都没有下来，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他们就要求那个摩西的哥哥亚伦，为他们造了一只金牛犊，那甚至于向他下拜来献祭，而且宣称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那个神啊，出埃及的那个神。结果呢，因着这件事情，大大的得罪了神啊，大大得罪神。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们要造一只金牛犊？为什么他们要造一只金牛犊？我们发现说他们乃是想要用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来代替那个看不见的神。那个看不见的神来带领他们前面所要走的道路。如果我们更仔细来思想的话，我们发现说，其实造这个金牛犊的那些金子，其实不是从其他地方来的，而是神所赐给他们的，是不是？因为呢，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神对摩西说，你要传于百姓的耳中，叫他们男女个人向邻舍要金器银器。那么为什么神所赐给他们这个恩赐跟祝福最后会变成他们敬拜的偶像呢？为什么呢？为什么神所赐给他们这个恩赐跟祝福最后会变成这个敬拜的偶像呢？因为他们把神的恩赐跟祝福跟与神之间呢画了一个等号。他们把神所赐的恩赐跟祝福跟神之间中间画了一个等号。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什么是我们的金牛犊呢？什么是我们的金牛犊呢？我们就发现说，当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事业成功，让我们生活环境开始宽裕的时候，然而这些祝福反而会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敬拜的偶像，而最终呢，反而使我们来远离神，是不是？来远离神。然而呢，这些东西还是比较容易察觉的这些东西。最容易蒙蔽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呢？最容易蒙蔽我们的东西乃是，当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事工的果效和别人对我们的肯定来当成有神带领的那个明证，当成有神带领的那个明证。甚至在我们亲近神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以我们里面的感觉或者是外面的彰显来当成是否有神同在的一个指标。当然了，这些果效啦，这些感觉也许都是出于神的，但是呢，我们却把他们跟神之间画了一个等号，以至于他们这些东西呢就成我们追求的目标、敬拜的偶像。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人很容易就用眼见来代替信心，用眼见来代替信心。所以当摩西看到以色列人造的这个金牛犊的时候，他怎么做呢？他怎么反应呢？他就把这个金牛犊磨成金粉，叫以色列人喝下去。所以呢，神会爱我们，他也会来破除我们心中的这个偶像，使我们能够真实的来跟随他，真实来敬拜他。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 从那个西乃山起行来到这个巴兰的旷野啊，来到巴兰旷野，就是迦南地的南边啊，迦南地南边。那么神指示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啊，去窥探那个迦南地啊，窥探迦南地。我想哈，神的目的大概是想要哈这些以色列人对神要赐给他们这块丰盛之地呢，有一个憧憬啊和盼望。那么果然啊，这个十二个探子哈，窥探四十天之后呢，回来以后果然见证说，哎，这块地果然是流奶与蜜之地，而且呢他还带了一串什么东西出来啊，带了一串葡萄出来，对不对？我去仔细看了一下圣经哈，他们真的只带了一串葡萄出来，但你知道那串葡萄竟然需要两个人用杠抬出来的，你可以想象那个葡萄有多大。我在想说那一颗葡萄大概就有这个橘子一样大这样子啊，哇，这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哈，这样。但是呢，就在他们看到哈，就在看到这个神的应许的真实跟美好的同时呢，他们的眼睛却定睛在他们所看到的这困难上面。所以那个在民数记哈13:32说到哈，他们，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民数记13:32，他们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所以呢，因为他们报恶信，以至于全会众开始来向神发怨言啊。那但是在这个十二个探子当中呢，只有两个人，就是加勒跟约书亚啊。加勒跟约书亚，我们来读下面那段经文好吗？啊，约书亚和加勒对以色列人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被逆叛神，也不可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哇，弟兄姐妹，这两段经文看到说，这是一个何等鲜明的一个对比啊，何等鲜明的对比。为什么他们所看到的啊，同样都是进去看，为什么他们所看到的是何等的不同呢？啊，何等的不同呢？这关键的因素就在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就在于我们对神的信心。当我们没有办法信靠神的时候，那么这个困难就要来吞吃我们，但是当我们愿意专心倚靠神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困难就变成能够帮助我们生命来成长、来茁壮的那个食物。那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的不信跟发怨言所付的代价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在民数记32:9-13说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出埃及，民数记32:9-13，当那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可以看见我对耶和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喜族耶弗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那一代都消灭了。弟兄姐妹，我相信说，我们没有一个人希望说，我们信主之后最后都一直在那个属灵的旷野里面漂流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跟约书亚和加勒一样，能够凭着信心来进到神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生命里面去。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小薇那个对我们家的两个儿子那个取名叫约书亚跟加勒就 Joshua 跟 Caleb。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和小薇很想要进这个迦南地但是如果说万一进不去倒闭在旷野的话呢，那至少我们的孩子可以替我们进去，是不是不过这都开玩笑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他那个第三段的旅程，就是进迦南所代表的那个因信得着荣耀丰盛的生命。那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经过这个旷野40年，总算来到这个迦南地的东边 准备要进去的时候呢，哎，在前他们前面呢，却横着一条河，那条河呢就是约旦河，就是约旦河。那我们看到说约旦河呢，把旷野路跟迦南地分隔开来，分隔开来，就像什么呢？就像把罗马书第七章跟第八章分隔开来一样，分隔开来一样。我们在上次讲到的时候，分享过说罗马书第七章就像属灵生命的一个青春期，青春期。那个时候呢，我们在肉体那个罪和死的律的捆绑底下，的捆绑底下，没有办法行神的旨意，以至于呢，我们内心里面产生很多的这个挣扎跟交战。这个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的经历一样。但是呢，河的另外一边是什么呢？河的另外一边就像罗马书第八章一样，讲到什么呢？讲到那个生命在那个活在生命的律里面，而进到那个神所应许丰盛的生命里面去，就像那个迦南美地所预表的。那么我们来问说，到底是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到这个应许地的呢？是谁？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说是摩西的帮手约书亚，是不是？这里面这个地方好像有个巧合，我们发觉说主耶稣在升天之前呢，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曾经说过，说我要求父，他就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与你们永远在一起。那你知道这个保惠师，保惠师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面有那个帮手，那个 helper 的意思在那边。那约翰福音16章13节也提到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那并且在民数记27章18节说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嫩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人，心中有圣灵的人。所以在这个角色上面呢，我们似乎看到说，神用约书亚来预表那个圣灵，预表圣灵。所以呢，我们看到说，而且呢，我们看到说，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个经历呢，乃是带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含义在那个地方。什么属灵含义呢？就是说，当他们从河的这一边渡到河的那边去的时候呢，就有点像说他们脱离了罪和死律，而进到那个生命圣灵的律里面去一样。那所以就这就像说罗马书8章2节所说到的，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所以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呢，乃是象征的向肉体死，向肉体死，然后向着圣灵而活，向着圣灵而活。那么所以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你们去看圣经，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神要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什么？就是行割礼，是不是？就是行割礼。那么因为这个割礼所代表的呢，就是倚靠圣灵不倚靠肉体，倚靠圣灵不倚靠肉体。就像腓立比书3章3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好，那我来念好了。好，那个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人，不靠肉体。那么我们来看说，他们到底是怎么样过河的呢？约书亚记3章14到16节那个地方，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那个约书亚记3章14到16节，那个到了吗 ？OK， 好，我们来念哈。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乃在百姓面前过去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处，撒拉旦旁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我们看见说，神呢，神不是让他们靠着自己的方法划船过去，是不是？也不是让他们靠自己努力游泳过去，是不是？而是像说，就像过红海一样，乃是用一个超自然的方法，把河水打开，让以色列人行走干地而过，行走干地而过。这象征着什么？这象征着什么呢？这象征着就是说， 我们啊要进到啊要进要得着那个神所应许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呢，就跟我们信主得救是一样的。好，完全我们完全没有办法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好或我们自己的努力来达成，因为这完全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们只能凭着信心来倚靠神的恩典才能进入。我想我们很多人哈，包括我自己，都会有个错觉，都会有个错觉，觉得说我们一旦进入这个应许丰盛的生命以后呢，哎，一切都太平了，那么我们就从此过着一个高超的一个属灵的生活。而且呢，那个希伯来书三章也说到，进入应许地就是进入神的安息，对不对？进入应许地就进入神的安息。可是呢，你从圣经里面发现说，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之后，当他们踏上这个所应许的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所面对的乃是一个征战的开始，乃是一个征战的开始。申命记第七章第一节说到，耶和华你们神领你们进入要得为业的地，从你们面前赶出许多的国民，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共七国的国民都比你们强大，都比你们强大。哇哦，这跟我们想象的这个迦南地，就是说这个应许之地太不一样了，是不是？怎么会这样子呢？怎么会这样子呢？其实这个就是神旨意奇妙的地方。我们发现说，我们进去得到这个丰盛生命呢，乃是代表说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成熟，变得改变成熟。所以就如罗马书第十二章二节所说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那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就说这边就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生命能够改变和成熟的那个秘诀在哪里？那秘诀乃是在于我们的心意的更新，心意的更新。那么怎么更新呢？从属世界的这个心思意念更新成为一个属神的一个心思意念，心思意念。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已经长久被一些属世的观念啦，或我们属肉体的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来分别善恶的这种思想所占满。那这个就像在迦南地的时候，在迦南地，这个迦南地是被许许多多的外族长久的占据一样。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个外族的手里来将这个迦南地夺回来成为我们的产业的话，我们就需要经过征战，需要经过征战。那么这个征战是什么样的一个征战呢？什么样一个征战？当我们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我们发觉说这个征战还不在于是我们跟撒旦中间的那个征战，还不在于是，而是在于圣灵跟肉体中间的那个征战。那么就像我们上次所提的分享的，圣灵与肉体相争，他们在争什么呢？乃是在争我们的心思意念到底要听从谁的，要听从圣灵的呢，还是要听从我们的肉体，还是要听从肉体的。那么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所提到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那在这里呢，有一个非常重要也是很有趣的一个真理，就是我们发觉说其实以色列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其实也面临过几次的征战，是不是也面临过几次的征战？但是呢，我们想想看，他们在旷野里面的这些征战呢，即使他们战胜了，但是呢，他们所夺到的那些土地呢，所占领的那些土地呢，却不能成为他们的产业。为什么呢？因为旷野不是他们的目的地嘛，是不是？但是呢，他们在迦南地里面的征战就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每一次征战的得胜，每一次将一个外族赶出去的话，他们就要得到那部分的地为产业。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代表说我们原本属肉体的那些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爱世界的心，还有我们那些易发怒的这些性格，还有这个自我为中心的这些思想，以及种种那些不属于神的这些性情呢，都能够靠着圣灵 一一的攻破，一一的攻破。那么而且呢，每攻下一个营垒呢，我们就要得到那一部分生命的果子，成为我们 属灵生命的产业。那么也许我们会问说，你知道吗，这个我们这些旧、这个旧有的这些、心思意念、还有性情都是根深蒂固的，很难改变，很难改变。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来看这个看圣经的时候，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呢，都是根深蒂固，很难改变。这个就像、在迦南地里面那些外族，每一个外族都比以色列人要更加的强大一样。但是我们发现说，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里面的征战呢，他们经过无数的征战都是全然得胜的，都是全然得胜的。只有一个战役他们打败仗，哪一个战役？爱城的战役，是不是、那为什么会打败仗呢？其实你去看，不是因为战，不是因为敌人太强盛，不是，乃是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叫亚干的、那他不听从耶稣亚的吩咐，而随从那个肉体的私欲，然后拿了当灭之物、这个就代表什么？不随从圣灵而随从肉体，你就失败了，就失败了。那么我们来问说，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战胜比他们要强盛的敌人呢？为什么他们比人家弱，他们能够战胜比他们强盛的敌人呢？因为迦南地的产业，迦南地的产业是神所应许的，以至于征战的得胜也是神所保证的，以至于征战的得胜也是神所保证的。这就像那个约书亚在约书亚记二十三章三节所说的，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那为你们征战的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此我们能够因着信能够恒久的安息在神的得胜里面，因着信能够恒久的安息在神的得胜里面。弟兄姐妹，现在让我们有一段时间闭上眼睛来，让我们对神有一个回应。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已经是3400多年前的事了，然而这个旅程的经历呢，到今天仍然在向我们说话。神透过应验对亚伯兰的应许来向我们保证，他所要赐给我们丰盛生命的应许必然成就。神应许我们的不是出埃及进旷野，而是要我们进到那个流奶与蜜的那个迦南美地。而神的旨意呢，也不是只是要我们得生命，而是要我们得的更丰盛。弟兄姐妹，你有进入应许之地的心智吗？你有那种要得着丰盛生命的那个渴望吗？神在生命记第九章说道，你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的义，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的话。所以这一切都不是我们所配得的，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而且这个应许呢，也不只是给那个特别属灵的人，而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看到这个旅程从头到尾，无论是白天或黑夜，神都以云柱火柱在引导我们。无论道路有多艰难，神的约柜跟帐幕都不离不弃的与我们同在。神说，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他把我们从淤泥里捧起，如同宝贝一样放在他的手心里面。弟兄姐妹，你能够体会神的心肠，并且心里对神说，神啊，我愿意相信你的应许，我愿意靠着你的恩典走这条信心的旅程，我愿意凭着信心进入你丰盛的生命里。你愿意像神这样回应吗？你愿意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起立，用这首诗歌丰盛的应许来向神有一点回应。让我们来一起唱的时候呢，让我们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唱。一起来。你仰脸 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雨里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披着信心领取你丰盛的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敬拜你。我们再一次，你仰脸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永远不离不弃，你将我从雨里里捧起，放我在你的手心，我凭着信心领取你丰盛应许，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凭着信心领取你恩典永不止息，看见美好应许成就，荣耀全都归于你。下一页哈，我等候主，我相信你爱我永不放弃，世界也不能夺取神美好的旨意，我等候主，我相信你旨意高过我的，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看见美好应许成就，我全心全意敬拜你。弟兄姐妹请坐。